深夜炸裂爆料，习近平大难临头，川普抛出两张大牌。英国媒体揭开 CIA 在委内瑞拉的行动，中共代理人孙耀灵认罪，可能被判囚禁10年。罗浮宫珠宝或被贱卖，专家说涉贼不专业。各位观众、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两岸新闻。10月21日是中共四中全会第二日，原本第一日外界都猜测习近平坐得稳，但是第二日口风突变了，甚至传出要求罢免习近平的消息。新华社在20日四中全会第一日发社评吹捧习近平，其中讲到要一张蓝图绘到底，一茶接着一茶干，更加引起习近平准备再连任的猜测。不过一日之后，新华社在21日又发了一篇长文，题目是《从十四五看中国答卷》，画风和前一日完全不同了，只是在开头第一句提了一次习核心，接着就改口强调以人民为中心，外界形容话是风云变色。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，新华社在20日中午发第一篇文章，反复讲团结在习核心周围，全面贯彻习思想，一茶接着一茶干。但到21日凌晨突然间深夜发长文，从十四五看中国答卷，只是在开头讲了一下习核心统揽全局，然后就改口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一句话里面一口气提了4次人民。从习近平变成人民了，习近平的位置角色不见了。新华社说是人民，意思就是人人有机会。北京应该正在发生一些我们外界不知道的事。北京京西宾馆一片沉寂，但各种猜测传闻在海外边传到起飞。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在直播中说，他听到消息指军中的中央委员、候补委员提案要求习近平辞职，同时原中共海军航空兵宗教参谋姚成爆料说，突发消息，四中全会上边全体军队中央委员、候补委员提出议案，要求罢免习近平中央军委主席职务。他补充说，这个消息来源非常可靠，是从大会会务组一个成员那里得到的，说是事大啦，事大啦，军队不忍了。评论区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，一波网友留言说，体制不冧，哪个上台都一样，还是不要罢免习啦，这个人做下去呢，中共倒台会更加快一点。另一波人呢，将这些消息归为靠不住的谣言，都表示说不信。姚成之后解释说，我没办法确定这个消息的真实性，毕竟我本人也都不是在会场，但这次会议和往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，特别是军方在会上人数处于劣势，习亦控制着党政，因为这样军方采取了和往日不同的策略，将会议相关情况故意透露给外边，以取得军队的支持，所以我亦都从中知道了一些情况。听众朋友怎样看这个爆料呢？你相信军方要求罢免习近平吗？还是说你亦认为索性给总加速师送中共最后一程呢？在四中全会结束之前，外界没办法通过官方途径了解到张又侠和习近平之间发生了什么事。不过时事评论员江心哲的判断值得一听。江心哲说，国防部17日宣布开除9个上将的党籍，为首的何卫东是政治局委员，是继孙政才之后时隔8年第二个落马的政治局委员。这么重大的事，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央视都没有跟进，这个绝对不正常。北京现在出现两个权力中心，一个是张又侠控制的军队，另一个是习近平控制的党政部门。现在这么大的中共中央军委只剩下3个人，第一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，第二是总参谋长刘振立，刘振立是张又侠的心腹，第三个是张星文，他隶属火箭军，亦是张又侠的盟军。所以现在看习近平失去对军队的控制，对于中共这种独裁体制来说，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是非常不稳定的，必须要灭了一个， 就好似喺文革之前，亦出現兩個權力中心：毛澤東掌軍，劉少奇掌握黨政。文革其實亦係黨同槍嘅鬥爭，最後槍戰勝咗黨，但毛澤東贏得都非常之唔容易。而家張又俠想戰勝習近平掌握嘅黨，亦非常之艱難。對張又俠嚟講，當然最好係習近平主動退落嚟啦，至少係半退。四中全會就係雙方和平解決嘅最後機會。如果習堅持唔退，張又俠亦都冇退路，雙方只能係生死較量啦。就喺中共內部惡鬥嘅同時，川普出手，一下子掟出咗兩張大牌對中共施壓。川普20號喺白宮傾到佢同習近平將會喺下個禮拜喺南韓 APEC 峰會見面嘅時候話，稀土、芬太尼、黃豆同台灣都將會係川集會重點議題。黃世聰認為呢啲都非常之特殊，稀土等前三個問題一直係美中博弈焦點，但川普之前從未將台灣攞出嚟講過。相反，川普一直話佢冇同北京討論台灣問題。川普仲被問到中共可能喺2027年入侵台灣，佢嘅答覆亦引起關注。川普話佢唔認為習近平打算打台灣，呢個並唔代表台灣唔係習近平眼中嘅寶貝，或者係，但我唔認為會有咩行動發生。中國明白美國嘅軍事力量係全球最強大嘅，我哋喺所有領域都係咁樣，唔會有人對我哋亂咁嚟。我亦完全唔認為習主席會咁樣做。中美問題專家藍述認為，川普呢啲話唔係憑空講嘅，應該有情報作為支持。中共如果真正有大規模嘅呢個軍事行動嘅話，美國首先係最早掌握軍事情報嘅國家，所以川普應該係根據佢而家所獲得嘅軍事情報講呢啲話嘅。中共對台灣嘅威脅係時時刻刻都存在嘅，呢個係中美之間談判嘅一個首要議題，因為安全問題永遠都係擁有最高優先。黃世聰認為，川普就係同習近平有拗撬啦，話美國有最強大軍事力量，意思就係嚇窒下北京。我相信你唔敢喐。川普明講台灣係中國眼裏邊嘅蘋果，佢知道台灣就係北京最想要嘅，因為咁樣要打台灣牌。川普打嘅另一張牌就係太子集團陳志。一個禮拜以嚟，事件不斷發酵，撬動咗亞洲一個一直喺美中之間騎牆嘅國家新加坡。彭博社踢爆，陳志喺新加坡設立家族辦公室，仲獲得咗稅務減免。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控股 Temasek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 同太子集團有關。美國制裁三名同太子集團有關嘅女性，三個人當中嘅陳秀玲係新加坡人，而且係淡馬錫旗下嘅上市公司 Seventeen Life 嘅董事。淡馬錫控股急急咁澄清，強調公司同太子集團及其子公司冇任何關聯。唔單止係咁樣，新加坡總統尚達曼15號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發表演講嘅時候，對北京喊話：中美關係裂縫正喺度不斷擴大，令人擔心。保持中美關係嘅關鍵在於繼續互相依靠，而唔係走向完全自給自足。中國內外嘅自媒體人同官方媒體快速反應，指責尚達曼係勸北京對美國投降。新加坡已經喺美中之間選擇企喺美國一邊。黃世聰認為，美國打擊太子集團，唔單止切斷中共秘密金庫，亦嚇窒咗新加坡。淡馬錫控股是新加坡政府 100% 控股的國家事業，是新加坡國家金庫，如果和太子集團有拉楞，不單止是政治醜聞，而且擔心美國繼續查下去，因為這樣新加坡緊急切割。尚達曼在北京指定155規劃的關頭刮了習近平一個巴掌，說中方應該放棄自給自足，氣到中共紮紮跳地鬧新加坡包藏禍心，美國發動小弟新加坡打輿論戰。同大家分享一個重要的市場訊息，代謝寶在北美市場已經賣曬了，這個充分反映了市場對產品效果的高度認可。我們理解持續維護健康的重要性，現在台灣和香港地區的儲備仍然可以正常供應，建議有長期使用計劃的朋友不妨提前規劃，俾你嘅健康管理從容不迫。 川普上个礼拜证实，已经授权中情局在委内瑞拉展开秘密行动，但他没有讲明具体行动的内容。10月21号，英国《卫报》引述了三名知情人士首次透露中情局扮演的核心角色。消息人士表示，中情局是整个扫毒行动中最关键的部分。他们通过卫星和信号拦截即时信息，收集情报，侦测判断哪些船只可能装有毒品，并且追踪航线，后来由美军发射导弹击沉运毒船。报道指出，之前负责海上拦截走私行动的是美国缉毒处 DEA 或者是海岸防卫队。中情局和他们不同，中情局不需要在法庭或者公开听证会上进行法律举证，相反，中情局会竭尽所能保护情报来源。前中情局负责情报分析的助理局长洛文塔尔表示，我们不产生证据，我们产生的是情报，这两者不是同一回事，那个是不同的领域。据美联社报道，加州男子孙耀灵20号认罪，承认在南加州充当中共政府的非法代理人，并且为一名地方政治人物担任竞选顾问。孙耀灵可能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。根据认罪协议，孙耀灵承认从2022年到2024年期间，在未按照法律要求通知美国司法部的情况下，为中共政府充当代理人。孙耀灵曾经在中共军队服役。孙耀灵被控和南加州中共侨领陈军合谋，渗透美国地方选举。陈军已经在纽约被判刑20个月。法庭文件显示，孙耀灵和另一个人共同运营网站。孙耀灵多次按照中共官员的指示，在网站上发表亲共内容的文章。孙耀灵曾经为共同营运人助选。法庭文件没有讲明另一个共同营运人的身份。不过公开资料显示，孙耀灵曾经担任王爱林的竞选顾问。王爱林在2022年成为南加州阿海迪亚市 Acadia 副市长。阿海迪亚市大约6万居民，大部分是阿裔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孙耀灵1990年代旅居美国，2004年创办美国华人春节联欢晚会，担任美国 NNN 传媒集团董事长。孙耀灵参与指导很多文艺演出，包括2012年欢迎习近平访美的洛杉矶音乐会、中国侨联亲情中华品牌晚会等。孙耀灵还曾经参与策划美国政要的访华，例如2014年时任亚利桑那州州长贾尼切克。另外，孙耀灵还曾经担任多个侨团负责人。法国罗浮宫19号大白天被四名窃贼闯入，不到10分钟就偷走了8件价值连城的珠宝，引发全球关注。当局正在全力追缉，私家侦探解释说，犯案手法业余，现在脱手珠宝也都很难大赚钱。华尔街日报报道，联邦调查局 FBI 前艺术犯罪调查员威特曼分析说，窃贼行为大胆，但技术业余。另一位私家侦探罗曼亦都表示，窃贼将拿破仑三世皇后的皇冠留低在路边，显然他们不是专业人士。这顶皇冠是罗浮宫被窃展厅的顶级珍品，镶有接近1400粒钻石和56粒祖母绿钻石。报道指出，同名画、名表相比，珠宝可以拆落嚟卖，大件宝石可以重新切割，黄金可以融化，都能够避免追踪。但专家强调，窃贼多数只能够攞到收益的大约10%，部分原因是他们需要同知情者分赃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以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！再见啦。